十五章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我们已经讲过，那提过，我们得到拯救，很多的说法，包括进入神的国，包括被拯救，包括与神合一，包括进天堂，包括得永生。圣经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基督教所强调的这个重点，我们得拯救，我们得福音。那其中一个我们不那么熟悉，我们上次也花了一点力气解释的，就是我们被释放，我们从做奴仆当中得到自由。那我们上次也讲过，就是过去也讲过，我们从什么东西，我们做什么东西的奴隶。什么叫做做奴隶？做奴隶的意思，我说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身不由己，就是被控制，第二个就是身不属己，你自己不能拥有你自己的任何东西，包括你的财产，你没有自己的东西，你不能照自己的意思做，不属己，不由己。哎，对不起，我都忘记，每次来这里你们这学文的特多，政治的啊，法律的啊，什么，我这讲的其实都是一些这些哲学的观念，政治包括什么叫自由哈。那我们因着什么是奴隶，我们因着我们的主人是谁。我讲过，一个是我们说罪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身不由己，我们想要行的善我们不能行，我们不想行的恶我们去行，我们身不由己，我们会强烈的主动积极，虽然也一直都有征战的犯罪，大的小的都是这样，那大罪小罪都是这样。我们身不由己，更明显的，我们身不属己的会死，死亡是没有人能够抗拒的，然后他死亡也会把我们一切所有的夺去，包括我讲财产的事情，奴隶没有自己的财产，奴隶没有自由。哦，好了，这好。那么当我们没有认识耶稣，没有得拯救的时候，我们是在奴隶，我们是在罪恶和死亡，如果你要再加一个，也是魔鬼的控制之下。耶稣有讲，我们原来好像在一个壮士手下，然后被打败。好，但是我们等一下总结的时候也许再讲一下哈，就是这两个都还小事。那么我们被魔鬼、被罪恶、被死亡辖制还是小事，这三个都还小事。我们是在罪恶的，我们是在律法的辖制之下，律法的恶之下，这就非常难懂了。我们上次花这么多时间，我现在再提一下，就是我们在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好像63节有讲到，罪的权柄就是律法，就是罪靠着律法来控制我们，这是很难想象的，因为罪靠着我们的脾气，罪靠着我们的私欲，罪靠着毒品，罪靠着我们，罪靠着下流的录影带，罪靠着我们的情绪来控制我们，那个我们懂，罪靠着律法来控制我们，罪的诠释是律法，这我们很难懂。那么这个我们希望等一下回来能再讲哈。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罪、死亡、魔鬼都是很坏的东西，可律法是很好的东西，罪怎么会用很好的东西来控制我们呢？这都在罗马书有讲，不过我们先不去谈。那我们现在讲到得到自由，我们得到释放，就像以色列人脱离法老，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得到自由，进入自由之土，成为自由之身，能够身由己，能够身属己啊，那是因为我们被基督拯救了，得自由了。好，现在他就警告，这警告就是迷迷糊糊的我们懂，但是实在还是很难讲也很难懂，就是我们得自由了，不要再被 奴仆的恶辖制，就是不要再回到律法之下。那这我也讲过很多次，我们华人的教会还有一般的教会都是很容易回到律法之下。就今天叫人很累的事，上次我记得把哪个老师也讲过，哎呀，我听了也很难过，但是也觉得是很真实。整个的主日崇拜都叫人疲倦啊，总是敬拜赞美我们还稍微愉快一点啊，就是别的，因为敬拜赞美最少有点释放，有点好像我们欢喜快乐啊，感谢主啊，虽然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够有深度，但是比起那些我们听这种讲道，但是叫我们哦好疲倦，然后就是我们有很多重担，很多没做到的，然后包括各位很好听的，不或者说很对的，但是增加我们的罪恶感。对，你没有传福音呢，你没有奉献呢，你没有怎样呢，好像总是这很沉重的。
讲的人更惨，
但他没有别的讲，就是我是觉得现在神学院一个非常大的失败，就是没有把像加拉太书或者是福音这个真意真正的意思讲出来。所以我们只一般牧师一讲到福音嘛，啊，就是布道会嘛，啊，你是一个罪人要信耶稣得永生，就讲这个。然后或者现在连讲从你要信耶稣得永生都不太敢讲，就讲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然后就讲这这些没有错，但是这关键的地方都没有讲到。然后教会里面在律法的重恶底下的人的特点，我也实在觉得很难说哈，就是求主赦免哈。我们等一下会都复习一下哈，就我们重新被奴隶的恶哈，被奴仆的恶辖制的时候，我们的情形是怎么样？各位，律法是很好的，守律法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是上帝的话。那我们也一再讲过，这些我都不怕重复，因为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重新要把这些观念重新整合一下哈。律法或者法律我们一般会觉得不好，就是哎，总是控制我们的嘛，这我们可能可以懂。那么但是当我们想到就所以我们也不太懂说诗篇119篇这种有是不是真的啊，我羡慕你的典章，我可想你的律法，我爱慕你的律法胜过金银啊，我爱慕你的律法胜你的律法比蜜更甜。各位，这些啊，诗篇119篇是圣经最长的一卷，专门就讲神的律法多么多么的好。那么我们就是各位不必回答，但是就是去想，我们真的觉得上帝的律法很好吗？好，我们甚至不要讲，因为他没有只说上帝的律法，就是我们真的觉得律法很好吗？就是各位，包括升等的条例，你觉得很好吗？你的学生觉得老师上课须知，那都是 law， 就是不同形式的 law， 就这些 law 都很好吗？我们更不要说现在刚刚通过的我们抗议那么多的那个法律，或者说在很正式很严肃的二次大战前德国的威玛宪法，这些或者后来希特勒的种种规定，我们都觉得不好。好，但是上帝的律法应该很好吧。一般来讲我们不喜欢法律，因为又是我刚刚讲叫我们身不由己身不属己，被控制住。那为什么诗篇会讲到或者圣经或我们观念，哇，神的律法这么好这么好，我怎么都没这种感觉呢？好，在律法之下人，这我们等一下希望都能回答，我希望我不要忘记了哈，我们都能回答，都能回去讲这些。我们在想律法，你要说美好，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讲美好，我也讲过律法就是其实所有的律法就总结起来就两条，爱神爱人，所以这很好嘛，啊，爱神爱人很好。那我们就也讲到说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相信你们都是爱神爱人的人，守律法的情形是怎么样，守爱人爱神的情形是怎么样，各位爱学生的情形是怎么样，爱同事的情形是怎么样，爱或者说我们就讲到说包括爱邻舍的情形，包括爱父母的，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在你的家庭工作教会的生活 你是守律法的，你是在律法之下，你是爱神爱人的，你是爱你家年长的父母都是你在照顾的。那么这个故事听太多了，我们在教会天天就是，哎呀，公婆有五六个兄弟，五六个儿女，就是我们这最穷的来照顾啊，要付很多的时间力气啊。各位，爱神爱人，遵守律法，守上帝的话，在律法之下，我不太觉得有诗篇119篇那种甜蜜。我觉得有两种情形，一个就是苦啊，觉得很累很苦；另外一个就是酸呐、啊，就很多的 C 不是维他命 C 哈，很酸。就守律法的人就有两种味道，一个很苦，一个很酸。很苦吗？就是觉得疲倦的不得了，照顾公婆，照顾儿女，付出这么多，很累。你们，我再一次说，如果你们是守法的人，这守法还不只是守学校的规矩，守大楼的规矩，交管理费你都是交的最好的最勤的，这些都是你守的，然后你常觉得很累很苦。另外有一点酸呢，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守法自己苦，然后看到别人的走旁门左道，然后就很方便，就我们难免有点酸味啊。就照理说守律法，照圣经讲应该有两种味道，一个是甜嘛，上帝的道何等甜美；一个是咸嘛，咸倒不是咸的意思，就是我们做了盐啊，在这个世界上调味的。可是我觉得我们常常是酸和苦的。好，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就先把这经文，今天的经文啊，我们已经得到了自由了，不要再回到奴仆的恶，不要再回到律法之下。因为严重的，我们也需要解释。其实我们已经解释过，就是我需要再重复的，就是你只要在律法之下，你就又回到在罪恶之下，又回到做奴仆的恶了。所以保罗就跟你讲说，不要再回到律法之下。然后这我们会回来讲这一段的，或者做一个总结式的讲这一段。第五章第二节，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在这里保罗是把受割礼或者做犹太人等同于回到律法之下，因为守律法的国家民族文化里面最好的代表又最跟旧约跟圣经有关系的就是犹太人。那当犹太人在出生，男生在出生后第八天受割礼之后，那个受割礼那之神圣啊，那个虽然就是这个小小的一个手术，那么这个割礼让他进入上帝的约，这个割礼让他这个孩子和父母都同时说，我们要遵守上帝的律法，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孩子遵守上帝的律法。那么整个加拉太书写的原因就是犹太人说服了犹太教的一些人，说服了这些外邦的基督徒，说你们信耶稣不够的，你们一定要再受割礼守律法。就这都有点复杂，我们就又重复的讲，初代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耶稣也是犹太人，彼得也是犹太人，这些人都是犹太人，保罗也说他是犹太人，他们都是很就是他们是犹太人，然后他们都受了割礼，都守安息日，都守洁净的礼仪，都守整个旧约一切的律法，仪式上、道德上、宗教上，他们都到圣殿里去献祭。当耶稣死了、复活了、升天了、圣灵降下来了，犹太人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上看到的，就是他们会讲，在圣灵感动下，包括彼得会讲，但我觉得彼得那时候恐怕还不那么明白，但他会讲，那当然是圣灵的默示，讲的是对的。就是所有旧约的预言都应验在耶稣身上，耶稣成全了一切的律法，好吗？这很好嘛，我们就信耶稣了，然后又有五旬节，又说方言，大家都更知道，又有神迹奇事，好，我们信耶稣真是很好。但是当包括斯蒂凡死了以后，福音开始往外传的时候，包括传到撒玛利亚，传到外邦人那里的时候，然后自然就产生一个 问题，这问题我想我们恐怕还不太会去想。初代的这些基督徒，包括五旬节以后，我们特别想《使徒行传》啊，五旬节以后这些基督徒，你看他们还是上圣殿的，他们还是去圣殿祷告献祭的，保罗都还是，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个习惯，向来都是这样。耶稣成全了律法，可没有说我们就不献祭了嘛。耶稣成全律法，对了，我们在生活中看到耶稣曾经在安息日治病，但那到底也不是那么多，就那几次就已经足够叫他死了。但是基本上犹太人刚开始基督徒也还是在安息日的时候敬拜上帝的，不是在我们今天主日。他们你也记得，他们还守旧约的规矩，彼得要去哥利牛家的时候他不敢去的，后来人家也反对他。在去哥利牛家之前得到一个异象，算是他聪明，后来懂了异象意思，他听到声音，那个声音其实不下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把你儿子杀了，就那是违背律法的，那个声音叫他说你把这些干净和不干净的这些东西都杀了吃了。彼得拒绝，我忘记是几次，好像三次拒绝。彼得说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东西，这就跟今天叫回教徒吃猪肉一样，这叫跟基督徒吃猪血一样，这很恐怖的事，我们拒绝做这件事情。这是叫我在讲，这是叫亚伯拉罕杀儿子的事情，这我们都不能解释，都不能接受的。好，但是在就慢慢的，即使没有哥利牛那件事情，当福音慢慢传开的时候，尤其是保罗开始传的时候，保罗就跟他们讲有耶稣就足够了啊。各位，这句话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讲嘛，耶稣满足我，耶稣是我们的一切。但这些我们讲的时候通常都是很 sentimental 的，很感情啊，觉得就好像我谈恋爱的时候我有你就够了啊，我什么都不要啊。这可能是真的，但是是很感情用事的，不一定很理智的。但是当耶稣够的时候，其实不只是这些，那就有非常强烈的理智和跟理智冲突的，就耶稣就够了。那么保罗传的福音，可能马可后来离开保罗，不是像我们以前所想的就马可怕吃苦，可能就是马可受不了保罗到外邦人那里居然说信耶稣就够了，或者我们讲再简单一点，因信就称义了。这一点一直到今天很多基督徒都不接受，天主教更还是不接受，或者他们觉得因信是很好，但是我们要守律法，规规矩矩做个人，这有什么不对吗？这很合我们的常理嘛。因信就称义，做尽错事然后向耶稣悔改，就信耶稣就得救了，就称义了。那把就是鼓励我们犯罪嘛，这是都是非常合常理的一些事情。包括各位，异端是最合常情常理的，我们圣经如果要讲清楚，真是很多地方好像不合情不合理。好，不过我们就继续讲下去，保罗传福音就越来越发生这问题。后来你看《使徒行传》，当保罗讲信耶稣就够了，他后来讲大胆一点，我们不需要守安息日，我们不需要严华夷夏之大防。夷夏之大防是孟子讲的，也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大防。我们就在基督里，只要信耶稣，一切就 OK 了。哦，你在《使徒行传》后来就看到，保罗是一个福音的使者，走遍天下或走遍当时罗马世界传福音，但是他越来越被犹太人拒绝，他还是都先到犹太人那里去，然后犹太人拒绝他就到外邦人那里。然后后来你会看到保罗到哪里犹太人就追到哪里，犹太人就攻击他，最后他被关起来也是这个原因。然后犹太人不但是追他，而且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你在使徒行传可以看到，犹太人在保罗所去的地方都要去消毒，因为保罗散播毒素，散播让你们这些外邦人以为，哎，对了，自由主义，就是让你们好像是保罗。我们记得加拉太书一开始讲，那些人会跟那些外邦人讲， 保罗是讨你们的喜欢，叫你们信耶稣 easy believism， 信心就好了。是律法于何处？哦，各位，保罗的那个要克服这困难是很难的，所以我们看这些书看得这么辛苦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只是犹太人今天信耶稣困难是比我们还要困难，任何人都难信。我们一般讲难信，基本上就讲到说要承认自己是罪人很难，或者说我们要看到上帝的伟大，有个真神，因为好像科学很难，其实不是这些。信上帝很难，好像是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很难，其实恐怕更难承认是不是我们承认自己罪人而已，而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行律法，然后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相信上帝。我们这么罪大恶极，在这么罪大恶极的时候，神借着耶稣所成就的一切事， You need to do nothing。 我们以前都讲过好多例子了，考试没有考过就得 A， 哪有这种事？工作没有工作就拿薪水，哪有这种事？不做工就信耶稣就得到义，这哪有这种事？所以保罗要跟他们讲，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得救完全不是因为我们行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而是因为我们信什么。行什么是 walk， 是什么是 being， 信什么当然就 believe。我们一切在乎我们信什么。各位，这念哲学的很多知道 ，You are what you eat, You are what you think, You are what you do。啊 ，You are what you do 是亚里士多德讲的。我们常常做，习惯就成自然了 ，custom 就成为 habit， 就成为 nature 了 ，second nature 了。我们你吃什么就是什么，那是我们现在讲健康的啊，你吃进健康，吃出健康等等。我们基督教最强调的是你是什么，是你信什么。哇，这个我们现在也不能够分析太多，这都是神学哲学上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可能也能懂一点。你信，我们可以说，哎，
对不起啊，
可以吗？
因为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刚提到就是保罗他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这样子的概念，事实上是很不被接受的。我自己是很好奇，因为彼得他的那个信其实跟保罗的信似乎又不太一样。彼得提到信心还是需要有行为。
啊，你说雅各吧？
雅各
。
所以我想请问，就是说，当我们会替他们圆说，哦，他们指的东西是同样的东西。
嗯。
然后可是我只是刚刚您提到这样的话，我就真的很想了解，就是说保罗的因信称义这样的概念是从哪里来的？耶稣在四福音书似乎也并没有这么说。
嗯、哇，刘老师，
那么他们
厉害厉害，
真的
很厉害很厉害。保罗因信称义，如果我们看，包括我们上次讲，是从旧约来的。因信称义，保罗有个利器，有力的武器，就是亚伯拉罕。创世纪讲的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创世纪十五章，就是，雅各讲，其实保罗也讲，耶稣也讲，大家都讲信心。雅各书第一开始就讲你要有信心，就是雅各第二章就讲到拣选，就是其实我越看雅各和保罗的是越一致，只是我们今天实在很难这样分析。不过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说雅各的确讲到因行为称义，的确大家一般学者包括福音派的也大概都不会说，就都勉强承认保罗跟雅各有些冲突啊。那其他那种自由派当更说是基本上有不可调和的。我还是相信圣经是一致的，我觉得可以调和。我相信雅各所讲的信心要有行为，就是说行为总是不够完全的，你任何的好行为不够完全。雅各也这样讲，雅各说使全备的律法，雅各说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这些都跟保罗耶稣讲的一样，就是律法的特点就是完整，你不是只守一条的。一个守法的人不会只守一条两条的，守法人即使我们不信主的人 讲到也会讲一个守法一个道德好的人应该是各方面都好，所以我们听到一个道德好守法的人在某一方面有一些错误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觉得遗憾。那么所以我们更要说我们没有办法守全这个律法，包括雅各，但是你有信心是很好的，信心一定可以叫你守出一些律法和一些行为，这些行为本身不能叫你称义，但这些行为可以反映出你有称义的信心，勉强先这样讲。好，先勉强这样讲啊。可以继续问哈。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要问什么，我们也等一下，因为我也不知道要答什么哈。但是我们先，就是保罗的信心观点是从旧约来的，是从他认识神来，一个是从旧约来的，就是他讲到亚伯拉罕，事实上整个圣经从旧约开始讲都是要信这位上帝。那么保罗的信心观点跟他自己的经验应该也很有关系，他是这么一个守律法的人，后来发现他都守错了，他守律法他就觉得耶稣是错的，结果没有想到耶稣是真的，这是保罗的。好，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当保罗或者耶稣或者雅各，我自己是深深觉得哈，当我们强调信心的时候，或保罗强调信心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第一个不是要废掉律法，另外一个我们绝不是不要有行为，只是我们强调那个行为多好的行为都不能叫我们称义，因为行为上帝的眼中一定要完全。这个雅各也这样讲，包括雅各书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称义是因为不是单是因信心，也是要行为，但那个行为还是反映出他的信心。圣经上在讲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在讲他创世纪十五章和十七章，他跟上帝讲你都没有给我儿子，我没有儿子，那么上帝说你看看天上的星有多少，也就是亚伯拉罕信神的话，他就相信神的话，神就称他为义。但是这个信心一定会反映出行为，包括他一辈子在跟随主，包括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上帝叫他杀儿子。各位，这个就困难了，这个不是道德上的困难而已。如果亚伯拉罕碰到只是道德上困难，这不难，这个在信仰上都有困难。道德上困难，各位，亚伯拉罕敢杀的，亚伯拉罕的确也要杀了。信仰上的困难是创世纪二十一章神就跟亚伯拉罕讲以撒生的才算你儿子，现在二十二章要把他杀掉，那怎么办？就这个在信仰上你让上帝的话不能实现，那怎么办？不是说你这个在道德上构成了一个凶手恶徒，不是这个问题，是你如果这样做，如果你听上帝的话去做，你就会让上帝的话不能实现，你怎么办？各位，所以这里都是我认为齐格果那些都解释这些经文都解错了，他认为这表示我们信心是完全是荒谬的，没有理性的，是往黑暗之处跳下去的，根本不知道什么的。不，完全不是这样，信心充满了理性。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一个答案，就亚伯拉罕在要杀以撒的时候，他想我杀了他会复活，就他想嘛，因为上帝话一定会实现，就是杀了他会复活，他相信神还能叫死人复活，所以这仍然是信心。他的行为杀的行为反映出他相信神的话一定实现，怎么实现？他替上帝想，就是把以撒复活。他当然没有想到神不是这样实现，神根本是拦阻他了。他又举了一个例子，雅各又在雅各书举一个例子，就是拉合也是有信心的，也是有行为的，那就有意思了。他特别讲希伯来书也有，其信心伟人也提到拉合无独有偶、哦、你看希伯来书耶稣保罗雅各其实有个共同特点，他们提到的信心的人，各位，信心相对的就是肉体和行为， 希伯来书和雅各书都讲妓女拉合不是好人呢，不是有好行为的人呢。然后我觉得雅各书在讲的时候也有他的一个用意，雅各书说妓女拉合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哦，可见得他是有行，又放他们从放他们逃生，可见的信心要行为。对啊，第一个接待这两个探子，第二个让他们有行为，让他们逃走。可是你再想，这两个行为都不是好行为。我不知道圣经用那个接待有没有暗示他常常在接客人。各位，那两个探子被他接待，虽然固然是试探情报，但是的确是跑到妓院去的，被接待。
我没想过。
好，这个字我们不做文章，因为没有那么大把握。但是她是妓女，她的行为可一点都不好。第二个，她放他们走，她的行为包括叛国、不忠于国家、不忠于民族，包括说谎。所以他行为不好，但雅各说他是因行为称义，就这个行为反映出他对上帝有信心，这一点跟保罗一致的。好，不过我们继续看下去啊，问题会很多啊，随时可以打断。保罗就是当这些外邦教会，包括保罗第一次去传福音的加拉太区的教会，这些人被犹太教的基督徒影响了，他们觉得我们信耶稣的确是不够的，我们信耶稣还要再成为一个犹太人，这受割礼就包括我们要守安息日，我们要守洁净的礼仪，我们要守这一切。各位，你千万要知道，这些都是神圣无比的哦。这些对犹太人来讲的话，如果不是那个惊天动地的新约，就是耶稣加保罗，不只是耶稣，还耶稣加保罗，耶稣做的事成全了旧约的一切，保罗把耶稣做的事再说明清楚，要不然他的死，他做的一切，包括他死，他违反安息，就真的很难了解了。对犹太人来讲，我觉得犹太人跟基督徒，犹太人要信耶稣真是太难太难了。不是说过去有这2000年来仇恨而已，我们基督徒也做了很多错事，基本上还是这个问题。难道我们那么宝贝的律法不能叫我们称义吗？难道我们这一切神圣的、圣洁的，保罗也承认是圣洁的，只是保罗告诉我们，刚才刘老师问的，我们可以说基督徒我们会有行为，但这行为反映出我们的信心。旧约的所有的律法，照哥罗西书说，预表着一个是往前，一个往后，都是集中在耶稣身上。其实我们怎么样传福音给犹太人，让他们知道你们宝贝的、你们珍惜的那个 tradition， 那我看到那些就想到新儒家对什么孔子啊，然后要到山东去孔庙去拜呀、啊、跪下来啊，这种感情是很深刻的。但是我们基督徒都把这感情放在耶稣身上，放在耶稣身上不会抹灭我们对其他民族国家个人的感情，但是会让它更恰当。保罗就警告他们，已经讲了这么多，就再提醒他们，你们受割礼，其实重点不是说你们做犹太人，而是你们要回到律法的话，如果你们要回到律法的话，基督与你们无异了。各位，这里又是旧约喜欢讲的，你对上帝只能全忠全信，你不能又信上帝又信巴利，你不能又凭信心又凭律法。那个旧约讲的叫淫妇，你只能有一个丈夫，你只能有一个主，就 both end 在很多地方是对的，但在这个信仰终极的事上只能 either or。 为什么？这一点就是刚刚刘老师问的，就是其实雅各书和保罗讲的一模一样。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也就是说你要接受犹太人讲法，就是我要守律法才能够称义，我信耶稣是不够的，信耶稣是很好的，但是我要守律法。如果你要守律法，你是欠行，注意那个全字，全律法的债。这个全包括每一条，这个全包括里外， 就是不只是外面的行为遵守律法，你的内心要全然善良。你要走这条路，走律法的路，走不通就是你手不全的。你手，不要说手不全，你手的算比较全了，都会有我刚刚讲的两种现象，就是苦和酸，好累哦。你会苦，因为很疲倦；你会酸，你会难免有法利赛人的自大。的确是你从来看，这教会就是我最热心，这个团契就是啊，对不起啊，我最摆上啊，都我的，你们有三个，都是我提醒人，都是我怎样啊，都是我怎样，对不起啊，我不是说你们有，但是当我们的行为，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肉体去行最高贵律法的时候，即使我们行了，我们心里身上难免有这两个记号，苦和傲，或者苦和酸，这是很正常的。你说我怎么才可能没有？就又回到恩典之下，我这样做，我有这个好行为，是因为我信神，是因为我领受了神的恩典。那你做的就是甜和咸了啊，咸是指调味的意思，甜就是甜蜜了。我感恩，甚至当我们。包括在加拉太书在雅各书都有讲，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我们都欢欢喜喜的，这些都不是人做得到的，这些都是我们信靠上帝，因为他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做得到。所以我们要不要选好行为？要有的，但这行为不是来自我们想要怎么做，靠着我们怎么做，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我们知道我们与主基督为我们死，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这个看起来很抽象的或老掉牙的道理，这个我们越了解，我们生活中行律法凭着信心才是行得喜悦的，否则你就是哎呀，不仅是苦和酸呐、甚至路德讲我们最后是对上帝充满了怨恨啊，这也会有，对不对？你那个气上帝的人常常就是我实在我付出很多哎，比别人都多哎，然后上帝还说你欠了上帝的债不够，那理由其实就是要上帝要知道你欠了他的债，而你要知道他借着他的儿子帮你还清了，你何必还在这个重恶之下呢？你何必在这重恶之下，因为你信了耶稣，你就喜悦的有力的去行律法，而不是在还债式的在行律法，是主帮你还了债，你欢欢喜喜的来爱上帝侍奉上帝。好，第四节，你们这要靠着律法称义的，要靠着律法称义，用上文来讲，就是他把行律法跟受割礼画等号了，其实就几乎相等，因为犹太人是所有行律法里面行的恐怕是最严谨的，所有行律法里面包括各民族里面他们是最真诚的，而且的确是跟上帝立约了，只是他们不知道立约也是一样，这是上帝的恩典。那么再用一个例子回答刚刚刘老师讲的，犹太人不是他们行了律法蒙了恩典，不是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好苦求上帝拯救，上帝说你要我出手，你要我帮忙，我要看你配不配、那么我现在就把律法颁布给你们，你们从今天就好好守安息日，好好孝顺父母，好好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专心敬拜我，我把律法颁布给你们，你们现在听，然后我要看看你们守得好不好，守得好，你是一个值得拯救值得爱的民族，我就拯救你。各位，完全不是这样，完全不是犹太人守了律法上帝施恩拯救他们，是上帝施恩拯救他们以后要他们守律法，就次序你搞对就永远都对了。我们是蒙恩了以后，这一点我也认为彼得雅各保罗讲的都一致，我们蒙了恩典，我们就应该有好的行为，但是我们不是用好的行为来换这个恩典。好，如果你还要靠律法来称义， 那你就是与基督隔绝，这是从恩典中坠落了。哇，这是很严重的话，但是很真实的话。第五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这两个也可以画等号。各位，如果你不懂圣灵是什么，我们常常讲到在圣灵里靠着圣灵的大能，那个负面的意思，靠着灵就是不靠着肉体，灵和肉是相争的，靠着灵就是不靠着自己，一切圣灵做事就一切不是我自己在做，我的肉体在做。那么正面的来讲，在圣灵里靠着圣灵，那就是指凭着信心了。所以靠着圣灵就是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我们已经是称义了啊，信耶稣就称义了，但是这个义在我们生活中彰显出来，还包括到最后主再来的时候称我们为义，包括现在在生活中，我们在很多的苦中，我们求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称义的，我们是上帝所洁净的。这又不能靠着你的行律法。各位，我们每个人，你要一想到律法，我们都有罪恶感，我们都做错过。就是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不在律法之下是指着不被律法定罪了。这个魔鬼最擅长这一招，最擅长对那个严谨规矩的人用律法来定他的罪。哇，那真是，我们也常常真是想死啊，因为你犯过的错误真是很不堪回首。那不在律法之下，包括最主要不被定罪，其次是我们刚刚讲的不用自己的行为，不用自己的肉体来行律法。那么当然最正面的就是我们因着信耶稣被基督的爱激励来喜悦律法。好，第六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就是我们如果受割礼不受割礼，就是我们是不是要用我们的身体来守律法，这是没有功效的，这是有意义的，这是神要求我们做的，但是不是我们能做的。我们总是凭着信心靠着圣灵因着 神的恩典我们来做。你要用，哎呦，这是大家都有的经验，就我们的确我们努力，我不知道各位你怎么养成一个好习惯的，在大学里面，在坊间的书上一大堆你怎么养成好习惯啊，怎么有好的 EQ 啊，一大堆这些书，我也觉得它应该有它相对的价值了。但是哎呀，我们一想到神要的是完全，我们又很灰心了。一般人不要到完全了，就是我刚刚说的，就算我们孝顺公婆孝顺了十年，然后其他的媳妇其他的儿女都没有孝顺的话，我们的苦和我们的酸都会越来越多，我们的乐不一定越来越多，除非我们真是有，我们真是能够感恩，能够被常常更认识上帝的爱。所以我们受割礼不受割礼，我们行律法是全无功效的，不是没有相对的效果，只是你要记得那个功效是指着全律法，是指着你的完美成为神在面前称义的，那是无功效的，因为神要的是完全。但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信心让我们有爱。信心为什么让我们有爱？信心就是领受上帝的爱，领受上帝的爱我们就有爱。这我们在平常生活中也能体会，就爱能激发我们的爱嘛。有人，各位老师们都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你被人家爱了，通常你们女生应该不是先爱人家，都是男生先追你们，当那个爱感动了你们，你们也就产生了爱了。那么我想母子之间更是这样，小孩从来不知道爱母亲的，我想 baby 充满了自私，什么事都不懂，就是妈妈很爱他，爱慢慢他也就很黏妈妈了，那里面可能还是有自私的成分，慢慢懂事了也知道爱妈妈了。爱产生爱的，我们是没有爱的，我们是可恶的， 我们是自私的，这又是因信称义很重要的地方。我们不是可爱的时候神爱我们，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我们信了上帝对我们这样的爱，我们就产生了爱。那我们讲过律法的总结就是爱，行为，所有律法规定的行为就是要你有爱。那这个我们去爱，去孝顺父母，爱学生，还有我觉得我常常碰到的就是那个做那个弱势团体工作的，我知道有些基督徒包括非基督徒的社工都做弱势团体，这很可贵，我也很佩服。但是我碰到做弱势团体的人常常也是刚刚两种情形，一个就是好累哦，这的确是累，甚至不要说弱势团体，你有个过动儿你就累死了。各位要爱，你像电影里面或者这是什么小说里面包括基督教见证真的很感动，但是如果你就要效法，这些都是你会吃不消的，你必须不断的被上帝带来激励。你没有上帝给的力量，你要做那么沉重的工作，律法是很沉重的，伟大啊，要你爱神爱人呢，那伟大极了，但那是我们做不来的。但我们可以做一些也很了不起，但是做的真是很累了。那我们信靠主不是就不累了，因为我们还是有这个肉体，但是我们总希望圣灵常常提醒我们，光照我们，继续使我们发生仁爱的信心，那就有功效了，那就 effective 了，不但在我们良心平安，在我们被神称义上有功效，而且我们生活中的喜乐和甜蜜就越来越多了。好，第七节，你们向来跑得好，是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就是不相信因信称义的道理，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招你们的是耶稣，招你们的是上帝，招你们的也是我，我用福音来呼召你们归向上帝。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啊，这个一点面笑使全团发起来，其实在一般生活里这不是一个坏事，发面并不是坏事，犹太人是很会吃面食的，杯狗这是犹太人做的，犹太人很会吃面食，面食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要面笑的，因为松软嘛，这并不是坏的东西，只是在他们逾越节的时候开始吃无酵饼。那么就那意思其实基本上一方面只匆促的离开埃及，一方面就是也是指他们就是把一个会影响他们生活中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一点小小的东西能够影响很大，来说明你不要让恶在你里面，一点点可以发很大。但这个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成为正面的，一般来讲都是负面的，就是在圣经用的时候，就一点邪恶可以影响到很多邪恶，我们也很希望一点善良，其实这也有啊，就是你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可以长得很大，这可以用正面的来了解。
他说
可以
第七节跟第八节
是
第六节全都在讲律法，那第七节就突然间好跳出来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招你们的，所以劝导是指叫你们不顺服真理的劝导，是不是
OK？ 叫你们不听保罗的话，你们向来跑得好，他用这个跑也很有意思，大概就是也在讲信心的行为，因为他的意思就是你们向来信得好，怎么这一群犹太人来了以后你们又不信了，也就是又不信只要有信耶稣就够了，你们又去不顺从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了。所以他并没有跑题目，他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讲了，就是这个是犹太人教你们，你们还是要坚定的相信我所教你们的才好。犹太人教你们的的确很有影响力，让你们全团大家都丢弃了原来我所教你们这个自由的福音。 好，他也还是说啊，第十节，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这都因为在加拉太诸教会里面，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了，他责备人也不能讲这么重的话，所以有一点间接的在讲，搅扰你们就是犹太人，让你们搅扰你们，英文应该都是 confuse， 这是最好的一个翻译 ，confuse， 不知道到底对还错，不知道应该还是不应该啊，是搅扰你们，使你们原来听我的很确定的，现在不行了。他会担当他的罪名，也就是这是很严重的罪，被咒诅的罪。第十一节，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这话意思其实就是他没有传割礼，所以他受到逼迫。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十字架没有讨厌的地方，十字架叫我们喜悦的，但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是他一定要我们全然肯定上帝，包括在否定自己下肯定上帝，然后下面一步就是我们肯定上帝，我们自己才能肯定，才能被肯定。就是舍己这件事还是小事，重要的是肯定上帝，就用完全的肯定上帝来，好像是否定人的一切作为，其实完全没有否定人的作为，只是在肯定上帝之下，归荣耀给上帝，信靠上帝之下，我们的动机和动力才是恰当的。
老师，我想问一下，会不会当时有些弟兄他就是觉得说，受割礼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我也不要拒绝别人的受。
如果是这样，保罗会允许的。就是如果你不要觉得说是这样才能得救，这种事情是小事，因为保罗后来就有讲，受割礼不受割礼这没有关系，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让步的，只要你不觉得那件事是得救必要的，那我可以让步。如果就是说，但是在当时这个时候，绝对没有人把它想成说这是可有可无的一个习惯，觉得受割礼就是代表了你要接受上帝一切的律法，这是很严肃很神圣，甚至犹太人觉得是非常高贵，是一个 privilege。 所以那在这种风潮之下，当你去受割礼，所表现出来就是我听了犹太人的话，所以不管你什么动机，保罗都说你现在不应该要受割礼了。不过我们今天对这些事情就是好，我讲说方言好了，说方言不说方言这实在不重要，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但是如果有人说方言才是得救的，那我就事实反对了，或者有人说不说方言才得救，我也事实反对了。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在这个生死得救的这最重要的事上，我们唯有靠信靠耶稣。生活中神给我们很多的生活中嘛，就行为不能称义，神给我们很多的宽松的，但是我们自己那个信心让我们觉得应该怎么做，我们去这样做，那是正确的，那是应该的。
我们现在比较大的困惑的是拜祖先，特别是在
丧，我是不赞成做这个事的。我都不赞成做这个事，就是现在一般包括圣教会，包括那个客家教会，他们我的学生都有那个，他们不说祭祖，他们说就是是什么敬祖，他们有这些，但我觉得这还是很危险的事情，就是要什么浇水礼啊，就是跟那个宗教还是有点相似。这样讲吧，我用一个来讲，我不喜欢有这些事情，就是如果这些事你看得这么重要，总要有某种方式让我跟祖先连在一起，我就觉得太容易变成一个敬拜。我们这样讲吧，如果你老公跟你说，好，我以前是跟那个某女人同居， 啊，不好，但我现在真的悔改了，我先回到你这里，但是我有偶尔跟他通个电话可以吧？我想你会说不可以。哎呀，我有的时候帮他搬搬东西可以吧？如果你他以前有过任何不好的记录，我们会觉得这不好。就好，我跟这异性只是常常来往，我们没有任何的。各位，我们会觉得不安呢。这里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尺度。那如果完全言以教之大方，也许不恰当。但是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个是完全没有感情摄入的时候，我们觉得 OK。如果有感情摄入的话，现在真麻烦了，不是跟一个异性，跟一个同性你也担心了。所以记住的是，我觉得也是这样。你那有那么强烈的感情，说我一定要有某种方式来表达，到底什么东西，一个东西是你喜欢的，什么东西变成一个偶像，我觉得那个尺度不是很好衡量。那不是很好衡量，那我们不如保持距离比较好。这是我的想法，但是我会说，
在丧礼的时候，因为很多人他是就是比较怎么讲是比较低的辈分，就是阿公的过世，
是是是，这些我也知道都很困难，我也希望能够免除这些困难，但是我一般会讲到说，你还是不要的办法呢，不要在人家死了你才说不要，最好活着的时候就显出你的信仰。包括你对阿公很孝顺，包括你对你的这些婆婆很孝顺，当然不一定能感动他，但是我们还是最好在平常的时候显出我们的信仰，包括我们坚定不拜偶像，包括我们对长辈很孝顺恭敬，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办法。不过这我知道很引起争议，我是在这方面比较保守一点。好啊，继续看下去哈，好，第十二节保罗讲的话很重啊，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把自己割绝了，你们这么喜欢用刀割人家，就把自己割绝了哈。第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好，这又是在讲到说，就是雅各很喜欢讲的，就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行为，我们是要得自由。我们是不在律法之下，但是我们不是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总有爱心互相服侍。这也是跟耶稣保雅各讲的一样，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要爱。那爱的服侍，如果是被主的爱激励，还是会有苦了，还是会有累了，这一定会有的，但是我们就能够更有喜乐有信心来做。十四节，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哈。当我们律法进来的时候，越来越多就会分门结党了。当然我们如果有信心，因为信心的解释不同也会分门结党，让保罗提醒他们，你们不要相咬相吞，不要分门结党。好，第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啊，这圣灵原文没有圣字的，就是顺着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灵相争，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但你们若被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啊，在圣灵之下就不在律法之下。在圣灵之下就是凭着信心，不在律法之下。再讲一次我刚刚说的那三点，第一个，不被律法定罪，信耶稣的人在基督里的人不被律法定罪，不被控告。第二个，我们信耶稣的，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肉体去行律法上的要求而称义的。第三个，我们信耶稣的人是因为依靠圣灵与基督相连，我们靠着圣灵来学习来遵行律法。但这第三个是一定是我们还是要赶快加一句，我们不管是怎么属灵了， 我们仍然总是不够完全的，但是我们一定会，因为有信心，信心是领受神的爱，我们一定能被主的爱来激励，使我们更能够积极主动的来彼此相爱啊。顺着圣灵其实就是凭着信心，这个顺着圣灵啊，顺着圣灵而行啊，也不要把它变成一种很神秘的啊，有一种声音天天带着你，有一个感觉天天带着你，这个不但不对，可能很多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嗯，我不大习惯听到有人说主对我说这种话，我不大习惯说主要我做什么，这个尤其是你说好像说成是很个人化，这不好。就算你去传福音，就算你孝顺父母，就算你遵行圣经上的话，你也最好是说圣经这样吩咐我们，或者主这样吩咐我们，因为个人的这种我觉得很危险啊。当保罗说顺着圣灵而行，也不是一种好像说有一种什么东西在那里引导着你，这通常都是很危险的。其实就重点就是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就是你总要相信神的恩典和慈爱在耶稣基督身上显现。如果你是顺着圣灵，如果你有信心，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当然这里面还是有征战，但是凭着信心，凭着圣灵，也就是认识基督的爱，我们就行得更好。如果是凭着我们自己，这个情欲会，圣灵和情欲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这不能做所愿意的，就我们一般讲的灵欲之争了。也不是说一定不能做所愿意的，就是我们在做所愿意做的事情，我们在做所想要做的好的正确的事上的时候，我们总是有挣扎。当然我们就是所有侍奉主爱主的事情，我们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挣扎，多多少少会在这些事上我们会有抗争。我们有时候抗争结果是失败，有的时候是成功，但是这不管成功失败，在神的眼里都不够完全，因为表示你有那个念头嘛。虽然我们最后的得胜，包括要不要作弊，最后没有作弊，最后我们得胜了，这很可嘉的，但也表示我们实在有动过作弊的念头。那有那念头就是有罪了。好，如果我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这我不知道，我等一下最后会不会整个在这方面做个总结。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圣灵之下，我们凭着信心靠着圣灵来做事。第十九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你又很清楚看到，我们因信称义并不是不要有好行为。当我们习惯性的继续有这样的情形，我们不能承受神的国。当然我们只要认罪悔改，最后一秒钟还是上神进神的国，但是如果我们习惯性的要这样做的话，那就不能承受神的国。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刚刚有讲，在圣灵中的意思就是在信心里面。我们有信心就应该有好的行为，甚至好的行为多了就有好的个性，包括仁爱啊、喜乐啊、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其实跟前面讲的那个罪恶一样啊，每一个也都可以分析很多的哈。这些东西包括仁爱、喜乐。仁爱其实实在不必翻仁爱，就是爱。翻仁爱好像就是我们华人啊不大喜欢讲爱这个字，所以圣经里讲爱的时候，不是加个人吗？就是加个心，要有爱心啊。其实英文里面 希腊文就是 love 嘛，没有 love heart， 没有，就是 love。那么我们这个，我觉得这样的翻用爱比较好，即使爱也会引起很多的误解。现在很多人想到爱都想到欲这一方面，或者欲其实也并不是不好，但是就是想到爱不会想到那个圣经讲的全面的。
圣灵所结的果子指的是行为吗？
行为和个性吧。
我也问一个很世俗的问题，就是说感觉上好像就是说你有信心的话你就会可以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那有的时候有信心但是就是没办法一直忍耐，或者是
是这样讲，谢谢。
结不出这样的果子来。
我们能结果子是信心结的，信心再一次是建立在神的恩典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恩典或者信心，我们还是讲恩典好了，是那个根，或者上帝是那个根，或者耶稣是那个根，我们凭着信心因着圣灵跟这个根连接起来，这也是保罗喜欢讲的，就是我们移到一个好橄榄树上，我们才能结出来，我们信靠上帝，我们顺着圣灵，我们才能结出来。但是这是一个 metaphor 就不是讲得很仔细了，就是我们并不是一棵树然后结在什么上自动就结出果子来，就算一棵树要结果子也还有很多其他的努力，包括农夫的努力，包括施肥，包括浇灌。那么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讲，如果跟圣经上连在一起的话，大概我们要结出果子包括行为和个性，就其实刚刚刘老师讲的又是保罗讲，我们就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结出一些果子，也是各样的果子都有，有的苦涩一点，有的甜一点，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那么在生活的过程中，我们总是相信信靠耶稣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但这新的生命要成长，那就很多的磨练了，很多的操练了。那这个结果子，其实它上面我想就有讲，就是我们还是在有灵欲之争，不一定要想到什么性欲的事情，就是我们平常我们跟我们的肉体的对抗，这个斗争让我们始终不能结得很好，所以我们始终需要因信称义。一方面我们不够完全，神要的是完全，一方面我们因着信心对上帝爱有更深的体会，那么我们就在信心中，不是一天的了，我想是逐渐的，我也不敢讲慢慢的，我们总希望快一点，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习惯会越来越多改变得更好，我希望是这样。但是我们又不要忘记，改变的再好可以刹那间完全翻盘的，而你不管是今年或者是你80岁的时候比你18岁的时候圣洁善良懂事的多少倍，神要的还是完全，我们不够完全的，这个部分的完全反映出我们信心和信心的成长，但是这部分的完全总不能等于完全，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有进步。而我也不是故意安慰刘老师或者各位我们每个人，这个越是属灵的人，我认为这种问题就越尖锐，就是越属灵的人，你对你自己的不善良会有越多的敏感。你如果不是属灵人，一天到晚都会觉得自己很不错了，还一天到晚觉得都是别人不对，就那种不认错的人只会血口喷人，觉得别人都错，而且就一天到晚怪这个怪那个的，那个并不是属灵的。我们属灵的，我们是的确越来越善良，但是又越来越觉得自己真是一个罪人，但又越来越觉得我是蒙恩的人。就我们都在这里面，就再一次行为不能叫我们称义，就是它不够完全，但是我们的确看到我们的行为越来越好了。这一点也把耶稣的话摆进来，耶稣就是说我们是结在葡萄树上的枝子，所以我们应该结出好果子，枝子连到根结一定会有好果子， 但是他有说，如果不结果子要砍下来了，那就没有真的得救。如果结果子呢，他不说结果子就特别给你颁一个金牌奖，这是个枝子，好像是什么法国什么地方的红葡萄，哇，给个金质奖章，没有。结果子的枝子，他说修理干净，修理要用台语来了解，就是修理你，你结果子神还要修理你。各位，你越是成长，你越是爱主，神当然喜悦，但是神也越修理你。所以我有时候讲这道，他们就说哦，那就不要结比较好，但不要结神就把它剪掉。所以信耶稣真的上了贼船哈，不结就赶你淹死，结就让你把它丢到水里，让你淹游得更好啊，就强迫你。不过我们还是靠着主的恩典。也顺着这个讲哈，爱，你可以说爱是一个恩典，爱也是恩典的结果。所以爱如果是指神给我们的恩典，那就是白白得到的好处了。但这个爱也让我们产生爱人的行为，爱也是，也就是说爱也是律法，爱也是福音。爱是一个要求，你要求到你实在是痛苦的不得了，要爱仇敌啊，要爱人如己啊，要爱恨你的人啊，不要讲别的，就是讲爱你的邻舍啊，或者甚至爱你所爱的人，我们的肉体都做得很辛苦，因为我们是一个自私的罪人，我们最爱的人包括自己的儿女，我们也会嫌烦的有的时候，然后我们爱他们也还是从自我出发，他的表现很好，真是可爱啊，可爱，值得爱。我们不能爱呢不可爱的，但神是这样爱我们，所以我们也能够活出这样的爱。爱是一个恩典，但这恩典也产生要求，就是爱是恩典，爱也是诫命，爱是福音，爱也是律法，爱也是这个福音和律法结合出来的果子，其他的也都是啊。所以喜乐也是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有的现象。但是同样喜乐，我也觉得很多时候哈，我对灵恩派教会有很多的肯定的地方，但是就是觉得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实在不太够，而且对这个十架神学的操练也不太够。就我们讲到仁爱也讲，讲到喜乐也好，就常常就是一种，好像就是一种这个灌顶的快乐，好像灌了喜乐的油，灌了喜乐的酒，喝下去就快乐的不得了了，就好像甚至有一种那个药物作用一样。可是喜乐固然是圣灵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喜乐圣经上也常常讲，这个彼得前书也讲，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喜乐常常也是一个跟爱一样，是从相反情形下产生的，就是在百般的痛苦折磨试炼中产生的。恩典是这一切的根，但我们可以说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是这些果子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主的恩典，但是恩典也配合着这些我们觉得不舒服的恩典，让我们结出这些果子来。好，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又再一次看到律法和福音的相反和相成。律法不会禁止这些，因为律法就是要我们守这些啊。保罗一直要让犹太人知道他并没有反对律法，保罗一直要在对他读者讲他一点不反对律法，耶稣也不反对律法，律法是非常美好的。好，那么第24节，凡属基督的人，基督耶稣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又是一个 metaphor，你怎么可能把一个东西，把一个我们的性情钉在一个上面呢？这 metaphor 是要我们去联想到基督为我们死，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个实在，各位，包括那个 passion， 那个基督受，耶稣受难，那实在是有一点误导。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绝对不是只有那个几个钟头肉体的痛苦或者精神上的折磨， 那个是有一个奇，就是西方那种最伟大的艺术家建立在最伟大的属灵的基础上，就能够把这个表现得很感人，但是实在还是要说明呢，还是需要很多力气。最伟大的就是包括像韩德尔的弥赛亚，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些名画，耶稣的死，这些都很感动人。或者是就是当我们或者是天路历程这些书，但是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很硬邦邦很难懂的过去各位在这几个月里面所学的这些道理，就是这是一个上帝的救恩的领导，没有违反律法，成全了律法，上帝的义的要求让耶稣的死，上帝义的要求，上帝爱的要求让耶稣死，让耶稣道成肉身。这里面从圣诞节一直到复活节里面的那个血淋淋的很可爱的很欢喜快乐的事，都是整个福音的一个部分，因信称义一个部分。这里24节讲到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能够致死我们的肉体，都基本上是耶稣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或者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事，包括在十字架上，包括他活着的时候对上帝的顺服，包括他的讲道，啊，这都包括在内。那我们在这，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死，就好像我们的那些邪情私欲都跟耶稣同死了一样。这里也再讲两个英文字哈，一个是 for me， 一个是 with me。这两个圣经里都有讲，就是现在的神学比较不够理想的，喜欢强调 with me， 就与我同行啊，与我同受苦难啊，与我同乐啊 ，with 是同啊，这个是有的，但是不是只有 with， 这里用的字应该也是 with， 同钉在十字架上，但你能 with 那个前提是 for。耶稣为我没有死在十字架上，我没有受苦，我没有受难，耶稣为我了，我没有做工，耶稣为我做了，我没有受处罚，耶稣为我受处罚了，在这个为我 for me 的这伟大的前提下，我们也 with me， with Christ， with me 或者是 in Jesus， 另外一个字其实 in 和 with 是类似，只是 in 好像更深入，我是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是因为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我在生活中我也求主让我立志操练对付，让我能够同钉十字架。好，这都是不是一次就可以做到的，这是继续有的征战哈。第25节，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靠着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行事，我们用刚刚话讲，我们要凭着信心重生得救，也是凭着信心行事，就是都不是靠着自己，但是不是靠着自己不是说我们自己不在做，而是就是这是一种怎么讲的，就是一种信心吧，就是别人不能懂，我自己也讲不出来，就是你们做见证都会讲的，人家会说哎呀陈老师、张老师、林老师，你们真是好好哦，真是没有看过这么好的老师，这么爱我们学生，你们就会说哎呀，这是因为我信耶稣，这是主做的了，他可能听不懂，明明是你做，怎么是主做的呢？但如果我们是说诚实话，我们也只能求主让他能够了解，我们他了解不了解，我们自己得真的这样信，不是在说假的客气话啊，我是凭着信心，我是靠着圣灵，我是在基督里面，我是靠着基督来做，基督为我做，这里就是灵恩派很应该要强调的，就是圣灵不是只叫我们有一个一时的兴奋，圣灵是让我们生活行为行事都是我们的力量的来源，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啊，这些都是在 你在律法下就会有这些哈。好，我们先停一下，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就要做一个这个结论一样的。好，这个我们再说一次哈，就是律法是非常美好的，永远不会废掉的。耶稣来也没有废掉，保罗也不要废掉。我们是律法是这么美好，因为律法就是讲到要爱神爱人，律法要让我们在爱神爱人下活得很好。罪进入这个世界了，把这一切都扭曲过来了，我们不喜欢神的律法了，我们会犯法了。那么所以犹太人会很直接的讲，我们现在就要喜爱律法，要回到律法。那么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到我们今天在教会也是这样，我说断乎不可。我们没有废掉律法，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到很多的律法，包括爱的律法，包括关怀圣洁的律法等等，但是我们仍然是凭着信心来做这些事情。那么圣经里面啊，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这个我们也提过啊。就我们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有讲的，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律法会造成这么大的祸患，就魔鬼的厉害，我们肉体的软弱，神的智慧都在这里显出来。就律法是这么好，而魔鬼的可怕就是用这最好的东西不断的在败坏我们。好，我看一看我们能不能看一下啊，七章五节，我想我们应该看过罗马书七章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属肉体的时候，不只是在讲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可以说属肉体的时候就是不凭着信心的时候，所以这个可以指得救前得救后都有，这可以指着亚当在堕落之前的情形，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属肉体的时候，哇，那就很可怕。他说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肉体中发动，这句话就是我们可以懂，因恶劣的同事而生的恶欲，因恶劣的同学而生的恶欲，因色情录影带而生的恶欲，因着坏人而生的恶欲，就是恶叫我们产生恶的恶的心，恶的念头，这我们非常容易懂。我们开车非常有礼貌的，但是有个家伙一直在我旁边，那一下超车，一下挡我，我们也是慢慢就被他的恶产生了恶念。吵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本来很和平的，他说了几句伤人的话，恶言，我的那个恶也跑出来了。你会说，我也会说啊，因为恶产生恶，我们能懂，怎么会善良纯全的律法产生的恶在我们肢体中发动呢？这其实我也讲过了，我就是这各位你们忘记都没有关系，因为这实在是很难记得哈，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天性。当我们听到律法的时候，听到一个法律一个 law 的时候，好，我们讲的要完整一点哈，就是你可以了解，就是当我们跟学生讲上课须知的时候，当我们到这个学校的时候 orientation 的时候，你在这里做老师须知的时候，不管总统也好，做员工也好，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法律，当我们听到法律，听到规矩，听到规章，听到升等的法则等等一切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听到最好的一个反应就是我要遵守。各位，恶欲就在这里，你听不懂我说明一下，听到律法而有的一个反应说我要遵守，这看起来是最好的反应，坏的反应就是我怎么样不遵守嘛？老师规定着我怎么样钻这个漏洞嘛？那都是坏学生嘛？那都是坏员工嘛？最好的反应就是我要遵守，可是最好的反应就蕴藏着一切的恶。为什么我要遵守是蕴藏着一切的恶？因为当律法颁布的时候，我们应当说的是我不能遵守， 求主帮助我遵守。其实就是这句话，这句话这么容易忘记，但这句话容易忘记，我要遵守表示一件事情，就是我来做主。我要遵守，我来做主。那么这个看起来不饿，但下面很自然就，当你做主以后，下面就越来越饿了。我来遵守，这就是康德讲，当康德不是要行恶了，但是我就以他为例子，就是如果我来遵守，下面一句话就是我来决定我要不要遵守。我觉得好我就遵守，我觉得不好我就不遵守。各位，在人间的任何一个规定，任何一条法律，我们都应该有这个态度，我来决定。就是我们人要成熟长大嘛，我们需要去判断这个法律好不好，老师的规定好不好，或者学校的规章好不好，我们要判断，我们要批判，而且所有的法律都应该可以修正，可以改正，包括国家的，包括各方面。可是对上帝我们不能这个态度，对上帝我们不能做主，我们只能让上帝做主。好，我们就继续讲，当你说我来做主的时候，我来做主遵行不遵行，那么慢慢就会，我来做主，我觉得这个法要废掉，到最后不仅我觉得我遵行不遵行，我自己来立法了。好，就像现在的不可奸淫，这是最好的例子。我觉得不要遵守，这太辛苦了，奸淫就废除，它是不合法的。以此类推了，很多人也觉得不可偷盗要废掉，不可作弊要废掉。当你自己做主的时候，到最后就天下大乱，然后就有各种的欲望。所以因恶欲本来不是恶欲，看起来是康德觉得人最高贵的地方，就是不被人家牵着鼻子走，我自己来决定。可是做一切的事应该这样，但是对上帝不能这样。我们一切的事情能够有正确的批判自主，都因为我们绝对的信靠顺服上帝。所以律法是一件很好的东西，但是律法让我们觉得我们要做或不做，然后到最后我们自己来决定，那当然就会产生从小孩子到大人，教授老师学生，同性恋异性恋都会有情形，我自己来做主，然后就天下大乱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服从上帝的律法，也不是我自己做主，我们总需要因信称义，主替我们成就的，而我们是靠着主来做事的。我们不能再在律法之下，我们一定要在恩典之下。好，你看看一下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你一回到律法之下，你就不是被定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条，就是想要自己去行，那就产生第二个，就是很多苦很多酸。我们需要被主的爱来感动，我们需要主的爱来常常就是主的福音常常来感动我们，使我们是把自己归给了基督了。好，这个我想我们就不必再去讲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一定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也有很多不明白，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仆人，我们感谢你恩典善待我们，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这样学习，求主继续引导，奉主名祷告，阿们。